点都不紧张，但是要说穿啊，分享话语就特别的紧张。其实刚开始，刘牧师跟我讲说啊，2月19号的下午堂，跟我们一起分享你的见证。有这个提议的时候呢，我就想起来摩西呀、啊。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有诸多狡辩，就是啊，我笨嘴笨舌的，我怎么能够担当得起呢？真的，我的心情跟摩西是一样的。但是呢，后来祷告当中，神就跟我说：“你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所以我就鼓起勇气啊，我就答应了刘牧师。其实我来到阳光教会呢，我特别感恩的一件事情是，因为阳光教会有好的牧者，我刚开始要转教会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理由，但是其中有最大的理由是什么呢？我对中国的宣教有负担，特别是对中国宣教那赞美的复兴啊、敬拜的复兴特别有负担，所以，我在原来的教会呢，在这方面教会没有很大的支持，没有很大的 vision，所以呢。我就很，我就开始祷告，我说神啊，我是不是要到一个华人教会，我要开拓一个新的领域啊？后来呢，反正有很多理由，我也不得不离开那个教会，然后我就开始找啊，这周围的，华人教会，我走了很多地方，ABC 啊，还有阳光，还有 Roppongi 那边也有，走了几个地方。但是我一来到这个教会呢，我就特别有感动，就是我听那个时候好像是杨牧师带敬拜，杨牧师带敬拜，哦，好像是杨牧师带敬拜，然后带敬拜当中，那个敬拜当中，神触摸了我，而且通过信息，我还看到，虽然这个教会看起来非常小，非常小啊，我刚开始有点失望啊，教会要是更大一点多好，但是呢，我通过牧师的讲道。然后我又看到立足东京，面向中国，怀抱世界，哇哦！这个教会看起来很小，但是呢，其实它不小，因为它怀抱世界。然后刘牧师经常带祷告的时候呢，经常为东南亚呀、美洲啊，为全国各地祷告。所以呢，我就深受感动，我就说啊，这个教会就是神带领我的教会。所以我就那个时候就下定决心，要在这里，重新开拓新的领域，这样。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吧。今天有新朋友来啊，所以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金，金子的金啊，金，涌泉是永远的涌，泉呢是泉水的泉。我不知道我妈妈怎么为我起的这个名字，但是我刚小的时候呢，我特别不喜欢这个名字，因为都有那下面涌泉啊，永杰还不错，但是第三个音下面也有那个什么，发音很不好发音，所以呢，我小时候不喜欢这个名字，但是我妈妈呢，我出去玩了之后，我妈妈到吃饭的时间，哇，我妈妈嗓音也特别大。很远处就叫我用韩国语名字就好了，就叫我永泉，我特别不喜欢，特别不喜欢啊。韩国语是永春啊，这样还顺耳一点，但是永泉呐，这样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哇，我特别不喜欢这个名字。后来呢，当我信主之后啊，我就开始喜欢上这个名字，永是永远的永嘛，也是永生的永。泉呢，泉水，哇！我开始喜欢这个名字，我现在不知道多喜欢这个名字，我感谢神。我是19年生啊，1979年生的。我2003年呢，在国内大学毕业之后，来了这边是电气通信大学，直接研究生进去的，所以我没有念过什么日语学校啊，我没有进去过。后来呢，我2003年的9月20号来日本，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去教会，没有信主。怎么说呢？我小时候，我经常跟妈妈一起去教会的。小的时候， 小学之前啊，然后呢，到了开始上学之后，我就开始陶醉在自我世界里面，然后就我也没有去教会，直到中学、高中、大学，到了大学大三的时候，我就人生没有了方向，因为我看到我的前辈们，我的学长们，他们大学毕业之后。因为我上的是一个朝鲜族的大学啊，所以呢，我看到那些学长呢，因为他们朝鲜族比较多嘛，他们都选择去一些韩国企业啊，因为我们学了日语，所以也有一些是去日本企业的。但是他们去了之后，我还是跟他们有联络的。然后看他们在外面的那种打拼的生活啊，我觉得我可以看到我几年之后的我。我看到他们，我可以看到几年之后，我可以想象得到，啊，过了几年，我也像他们一样啊，去韩国企业或者去日本企业去上班，然后呢，在那里或者在周边，我认识一个女孩子结婚，然后呢，生孩子，然后等孩子长大了，我也让她去，反正我想了之后，我可以看到我的人生啊，特别的枯燥，没有什么目标，没有什么理想，没有什么热情，所以我当时就特别的空虚，我就想。我为什么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了目标啊，我就开始特别的空虚，特别空虚。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我妈妈经常带我去教会嘛，那我就去教会试试看看，看看在教我去教在能不能在教会得到我想要的。然后我去了教会，但是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教会呢，也是一个朝鲜族韩国人在那边做宣教，然后开了一个教会。刚开始啊，但是那边的话语不是很适合我，他牧师所讲的话语呢没有打动我的心，所以我也是偶尔去一次教会。后来到了大四毕业之后呢，我就来了日本。9月20号来日本之后，第二天就是星期日，那个时候我大姐二姐都在日本。然后我其实不想去教会嘛，但是他们想的大姐二姐一人拽我一个胳膊，我只好被牵到教会，牵到了那个东京重福音教会。但是我很感谢我的大姐二姐，因为就是因为那天他们俩硬把我拽到教会，所以呢才有现在的我。那天我参加了11点的礼拜，然后11点的礼拜是赵英俊牧师讲到的。那个赵英俊牧师呢是通过话不是在日本讲到啊，是通过视频讲到，我在下面听。然后那天当我听赵牧师讲的内容还有这之前的敬拜，哇，我就神就触摸了我眼泪就哇哇流啊。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因为我长大了之后没有流过泪啊。所以就那天我受了很大的感动。但是一下子没有改变啊，没有改变。过了一个礼拜，还有下一场礼拜是青年部的礼拜，然后我本来想走，他们硬把我拽住，然后我又参加了青年部的礼拜。但是青年部的礼拜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那天在青年部能有200个青年吧，都是像都是十几岁20岁，都是留学过来的，我们。赞美敬拜，哇，非常热情，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以前在国内在乡村的教会都是哈利路亚，都是这样敬拜。但是呢，东京重福音就是那青年们啊，哇 ，One Way 都是这样蹦蹦跳跳的，哇，我觉得特别不一样。但是那天，我清楚的记得啊，那天在青年部礼拜前面带敬拜的是。我之前的leader啊，一个女的，她在前面带敬拜，旁边有好多人一起啊，驻唱也比较多，这样。但是敬拜当中，我突然，我本来就根本就没有想过什么，但是圣灵给我感动嘛，给我感动，就说那中间的位置就是你的位置，你将来要站在那个位置上，那是神对我第一次对我说话的，我清清楚楚的记得。我从来没想过，我从来没想过要进到那个敬拜组里面，我更没想到我要带敬拜嘛。所以就那一次啊，圣灵对我说话，然后我就清楚的记得，而且呢，我那天就是已经决志了， 我也悔改了，我接受，我重新接受主为我的主，所以呢，我就开始预备，因为神说你要站在那个位置上，那我应该做什么呢？我就开始特别的我就开始思考。我介绍有点太多了，其实我准备的不是这样子。那个之后的见证呢，一会儿再说啊，一会儿再说。我们先读一遍今天的话语，好不好？今天的话语是《使徒行传》的9章1节到31节，《使徒行传》9章1节到31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都找到了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一起来读好不好？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士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见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利尼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 人数就增多了。阿们。今天呢，这段经文就是使徒保罗是怎么蒙神的呼召啊，是这样的内容。通过神对使徒保罗的呼召 也间接做我的见证啊，是这样。先做一个保罗的人物介绍。保罗还有一个名字叫扫罗，对不对？扫罗是希伯来的名字，然后保罗呢是希腊的名字。后来当他开始对外邦传道的时候呢，他就用保罗这个名字。其实除了耶稣之外呢，这保罗没有人可以像保罗那样在基督教发展过程中有这么大的影响。即使是他成为基督徒之前，他的所作所为呢，其实也是意味深长的。在斯提凡死后基督徒的迫害当中，因为使徒保罗呢，他有这样的权柄，所以呢，他开始逼迫这些基督徒。后来呢，这反而成了反效果，那些基督徒们呢，就开了眼睛，开始他们就开始回应耶稣最后的命令，就是把福音传到地极。然后保罗呢，受教于当时最有望的加马列的门下，他是非常有学识的。然后保罗是，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对经文是非常了解，他对犹太教的热情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呢，他特别怕基督教的这种复兴啊，会给犹太教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呢，他就毫不留情地开始去迫害这些基督徒，这就是使徒保罗。但是呢，今天我们就在本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拣选了这样的人。今天这段经文可以分三段来分析。第一段呢是从1节到9节，所说的是保罗与主相遇，而且他的生命得到改变。第二部分呢是10节到22节，神通过亚拿尼亚给保罗使命，而且给他圣灵的恩膏。然后最后的部分23节到31节呢，因为保罗他的生命转变了，他开始传播福音，而带来了什么？很多的磨练，从中保罗呢也顺服了神。从这个三段我们可以一起啊，我们一起来分享。保罗与主相遇的那种场景啊，其实非常戏剧化，好像看电影一样。大家都看到 X 档案，对不对？外星人，外星船停留在人的头上啊，是不是？然后呢，有强光射下来，射到那个人上，后来那个人不见了。过了一段时间，那个人又回来了，但是呢，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其实我们看到1节到9节，非常非常，好像看。就像看 X 档案一样，有一天，就是保罗呢，跟他的同行的人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快到大马士革的时候，突然天就开了，虽然不是宇宙船啊，但是天开了，然后呢，有一个强光，但是那个光呢是四面照着他，四面照着他，然后保罗呢就扑倒在地，而且他听到有人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扫罗就回答说：“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然后指示他将来以后要怎么做。当保罗听到“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耶稣”这2个字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想象到保罗非常惊讶：“哇，耶稣不是死了吗？死了的人怎么会跟我说话呢？”可能这瞬间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时刻啊。其实对我们也是一样。你看，扫罗在路上遇到了复活的主，这个经历是对扫罗来说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但是扫罗看的不是看见的不是异象，而是他亲眼看到了复活的基督。9章17节是这么写的，十七节写到，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向你显现的主，所以这说明是保罗是亲眼看到了耶稣。然后第8节第9节写到， 扫罗从 地上起来，睁开眼睛，他是不能看见的。而且呢，他到了大马士革之后，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他做了什么呀？按我们基督徒来说，这是禁食。人不吃饭的话，可以活多久？不吃饭的话，可以活2到3周啊。不喝水的话呢？3天。你说3天扫罗呢？3天不吃不喝的，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生命，有生命危险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扫罗呢，这3天当中，扫罗的内心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三天，其实在圣经里面也出现这样的3天啊，就像约拿在鱼肚子里面待了几天？3天。耶稣呢死了之后是第3天复活的。对于扫罗来说，这3天就是他生命的转折点。那我们可以想象到，这3天当中，扫罗他做了些什么？他做了些什么？我们看9章11节，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在怎么祷告。”扫罗这三天，他就在祷告。其实这3天他做了什么祷告，除了祷告，他做了些什么？没有具体的去写。但是呢，我可以想象得到，如果我是扫罗的话，你说他之前那么迫害那些基督徒，而且他反对那些基督徒所说的话，说耶稣复活了，哪有这样的事情呢？保罗他的知识、他的经验告诉他这是不对的，所以呢。保罗当他知道耶稣就像他那些他所迫害的基督徒他们所说的耶稣是复活的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说的其实是真理，但是扫罗呢并不这样认为。当他在这路上看到了复活的主之后，他才真正了解到这生命的真理，原来他们说的是真理。所以呢，他这3天内，我想他是在悔改，做悔改的祷告，因为他迫害那些基督徒。然后看第二部分呢，十字架的使命和圣灵的恩膏。回到我刚才的见证啊，我刚才说到，神给了我用通过圣灵给我这样的话语，就是说让我成为一个敬拜者，而且不久的将来我会带敬拜。然后呢，我就开始做准备。我怎么做准备的呢？是这样的，首先要带敬拜的话，我要熟悉所有赞美，对不对？所以呢，我那时候开始，我就每周日礼拜的时候，我就坐在最前排。然后出来那些赞美呢，我把第一行的歌词记住，因为我不知道它题目是什么，所以呢，我就把歌词记下来。所有的礼拜，我把第一个歌词全写下来。然后呢，我就问那些人啊，这个题目是什么？这个赞美题目是什么？然后他们就告诉我，然后我说这些歌谱我去哪里就可以得到呢？他们就告诉我，7楼有一个复印室，那上面有一个就是教会专用的歌谱，你在那边可以复印。然后呢，我就开始把所有的每周日，我就去教会，我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这个，把第一个歌词写下来，然后我就问他们这是什么歌，然后呢，我就把那歌谱全 copy 完了回家，一周当中我就天天在家唱啊。虽然我歌谱不是很熟，但是我从小就有一个恩赐，就是唱一两遍我就能记住，所以我就那一周当中呢，我就把所有的歌所有的赞美呢，我全都能记住，就这样一年过去了之后，我现在都记不起来多少首赞美，可能300到500首啊，300到500首，后来我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因为那个敬拜组啊，那些青年部敬拜组，他们都是很有实力的，而且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进去， 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让你上台啊，这样，所以我就再等待一个机会，我是一直祷告，主啊，我什么时候能进到这个敬拜组？后来呢，很巧，当时那个青年部的担当牧师，就偶尔听见了我自己唱赞美，然后就说，哎，这位弟兄唱得挺好的。哎，你要不要去那个敬拜组，就去看看你做服事什么的啊？我说机会来了，神呐，感谢神！我就第二周我就去报道，然后那个姊妹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带敬拜的丽的啊，然后她就你是杨牧师叫你来的是不是？然后我就开始在那边，就开始做一些准备啊，准备的工作。然后，因为这一年当中我学了。几乎他们经常唱的赞美，我几乎都学会了。所以呢，而且，虽然我刚信主啊，虽然我刚信主，但是，我非常感谢神，神就我进去之后不到半年啊，不到半年，他就派我上场，就是上去带，不是带敬拜啊，在旁边驻唱。其实有很多问题，因为我天生嗓门大，然后我们都拿着麦克唱嘛，我天生嗓门大，我就跟他们一起唱唱。然后 leader 就跟我说啊，涌泉弟兄，你的嗓门实在太大了，麦克调到最低，你的嗓门还是那么大，我受了试探，知道吗？他就让我拿麦克抓着这么远。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特别感谢神，我终于可以进到那个敬拜组里面，跟他们一起学习啊，学看歌谱啊，所以我特别感谢神，而且当时。其实还有一次呢，神对我说话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我还在抽烟，我刚来日本的时候我还在抽烟，我来的时候带了好几盒烟过来，然后呢，我敬拜完了出去抽一根烟，然后有一天呢，然后进来的时候我就刷又带口香糖，又嚼口香糖什么的，我怕有味道，但是有一天神对我说话，敬拜。你敬拜的口怎么可以冒烟呢？这样，神怕我听不懂，所以非常实际的就跟我说这样的话，哎，敬拜者的口怎么可以冒烟呢？这，我说我心里特别亏欠神，我说对呀，我边敬拜我怎么可以抽烟呢？然后那天我就做了决断，我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抽了很多年烟，而且抽得非常冲。烟瘾非常深，我知道我不可能一下子就可以戒掉，但是我就祷告，我是祷告，神啊，你既然给我这样的使命，那你就帮帮我吧。其实我个人的意志，我肯定戒不了这个烟的。后来我就回家的路上，总有那个卖烟的贩卖机嘛，骑自行车回家的时候，我就停下来看那个贩卖机。哇，就是过不去了，然后我在犹豫，我说主啊，你帮帮我，帮帮我，其实我还在掏钱啊，哇，对我来说诱惑实在太大了，所以但是呢，我也感谢神圣灵呢，每一次我呼求他的时候，他就抑制我这个烟瘾，后来，我也把烟成功的把烟戒掉，真的有的时候。做神的事情，诱惑非常多的。像上次爱卿也说了把账号给我，我给你打钱，也是一种很大的诱惑。其实还有很多异性的诱惑呀，其实有很多的诱惑。当时我住在卡布奇乔那边，歌舞之町是特别淫乱的地方啊。我就是住在那边，哇，那旁边那种邪灵啊，那非特别的多啊，非特别的多。然后我在那里打工，有很就是在拉面店打工，然后呢有很多奇怪的人，哎呀跟我跌倒吧这样，哎，还有男的还有女的跟我跌倒吧，我就是说就是有很多诱惑的意思，但是我们可以战胜诱惑的有三种方法，一个呢是通过神的话语，就像耶稣一样，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是通过神的话语击退魔鬼的。第二个是用祷告，用圣灵啊，用圣灵的能力去可以去。第三个是什么呀？第三个是20世纪走为上策，就像约瑟一样。 波提乏的妻子诱惑他的时候，他走为上策，因为他是不是就像我戒烟的时候的贩卖机，我直接可以不看就可以过去了，但是我偏偏就看，然后就停在那前面，我就看啊，做心理的征战，这是诱惑，你战胜不了的。所以呢，第三种方法是24走为上策。今天在这九章十节到22节里面呢，神通过亚拿尼亚给保罗，给他带来使命啊，告诉他使命。但是神交代使命之前呢，一定会跟这个人呢，会建立一种关系，特别特别的啊，与神亲密的关系，或者是你已经信主，跟神有过亲密的关系，但是你做了一些错事，彼得一样，这样的时候呢，神给他使命的时候呢，会先医治他，跟他恢复跟他恢复与神的关系，然后呢再给他使命，就像这里面，扫罗的经历，他为自己过去的罪行受到内心的煎熬，一定是很大的，因为他明白真理之后呢。他知道他所迫害的那些基督徒其实都是什么自己的兄弟姊妹，对不对？但是他迫害了他们，而且非常残忍，而且人数据了解还是人数也很多的，所以呢对使徒保罗来说，他内心的煎熬一定是很大，他非常对神的愧疚的声音应该是很大的。但是神呢给他使命之前跟他恢复了这样的关系，我们看一下9章17节到1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预备起。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士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你看这很重要的，耶稣派谁？派亚拿尼亚，派自己的仆人来看谁啊？看自己，不可能的。你看保罗他是迫害基督徒的人，但是你耶稣为了医治自己派了他的仆人来，这亚拿尼亚来的瞬间他已经得了很大的安慰，对不对？因为耶稣没有放弃自己，是吗？因为耶稣还爱着他，所以呢他派自己的仆人来医治保罗，所以对保罗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爱，很大的安慰的。而且不止这些啊，这十九节写到什么，吃过饭就健壮了。哇，亚拿尼亚来了之后他恢复了，他受到了安慰，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已经建立起来。然后保罗呢，他进食第三天结束了，还可以吃饭了，这说明什么？他内心的那种重担啊，那种亏欠感已经一扫而空，对不对？神医治了他。所以呢神在交代使命，拣选某个人交代使命之前呢，一定会对他先恢复与他的关系。还有再看西门彼得的经历，约翰福音21章15到17节，我们一起来看一遍好不好？约翰福音21章15到17节，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我们一起来读一遍。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耶稣在 OK，就读到这边。西门彼得，他三次否认耶稣，然后呢，鸡叫的瞬间，西门彼得他哭了，他知道他做错了，做了很大的错事，因为他背叛了耶稣，不止一次，三次背叛了耶稣，所以呢，他那种亏欠感可以想象得到。但是我们在这约翰福音的21章，刚才这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西门彼得他知道耶稣的用意，耶稣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医治彼得，去安慰他。当彼得他心里的创伤、心里的那种亏欠感完全一扫而空之后呢，神就给他什么？神就给他使命。你牧养我的羊，就像刚才扫罗一样，神呢交代使命之前，他一定会有这种安慰和医治，跟他恢复之前的关系，或者是建立新的关系。然后交代使命的同时呢，神会赐下特别的圣灵的恩膏，其实我进入那个敬拜组之后呢，其实有很多的挫折，对我来说是非常的打击很大的。因为，在那敬拜组里面，他们其实都是专业的，就是很多人都是，在大学学歌、学创作的呀，或是 piano 专业的呀，或是 bass 专业的呀，都是音乐学校毕业这样的。还有一些人虽然是业余的，但是实力都是很好的。我一个外门汉，我刚进去之后，我只是嗓门好而已，什么都不会啊，歌谱也不会看，然后日语也不会当时，然后还有什么呢？韩国语我也没有他们好，因为我韩国语是在中国学习的嘛，所以毕竟跟他们还是有一点代沟，我学的是50年前的韩国语啊，因为当时那战争期间，我爷爷避难到中国嘛，然后在那边。开始生活，所以我学的是60年前的韩国语，所以跟他们对话的时候也有点代沟啊，所以很多的时候他们就嘲笑我，哇，这个语言啊几十年前就不用了，这个单词，是这样的，所以我想进入那个氛围，想进入到他们当中是一个我要跨越一个语言的障碍，而且呢，我还要跨越一个什么实力的障碍。所以对我来说挑战非常大，而且神给我指望的是什么？让我希望我站在哪边？是中间呐，是中间带敬拜的，我要带领他们。哇，对我挑战非常大。当时我就下决心，我说，第一，我要学好韩国语和日语，我就开始看韩国语哆啦 A 梦，最快的方法呀。然后在哆啦 A 梦学到的那些韩国语啊，我要先学会他们的那个思维方式，因为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呢，我用的韩国语其实他们能听懂，但是呢，就是还是有代沟。所以我就开始学习韩国的文化，然后学韩国语。然后我学会了之后就跟他们对话，使用一下，使用错了他们就纠正我。日语也是这样，我就开始学日语。我虽然没有去过日语学校，但是我还是有底子的嘛。所以我就开始突破这一个难关，但是第二个难关我实在是很难克服，因为我不能再去音乐学校再去学习了，因为太晚了，所以这对我来说一个非常大的难题。我说主啊，怎么办？我就开始就是看五线谱，我就看他们怎么看，我就跟着在旁边偷学，就是有的时候不明白我就问他们，就这样我就开始学习这些看五线谱啊。然后半年过去之后，有一件很突然的事情，就是我之前的那个丽的女孩子呢，她结婚之后怀了孕，也是到时候了，神看了，以为是好，所以呢，就把我就是立到了center 里面啊，就是让我带敬拜，开始带敬拜。那个是我进那个敬拜组之后是过了半年，所以我信主之后1年半，我就成了丽的了。当时的那个青年部的杨牧师就跟我说，梁牧师啊，青年部的梁牧师他就跟我说，哇，你是这是历史第一人呐，你 一般这些人都是通过5年10年的训练才可以上台带敬拜的，你是信主1年半就带敬拜，这是其实就是一个奇迹。但是我知道，因为神是使用那些预备的人，因为我一年当中我所付出的，我不比他们付出10年的还少，所以我清楚的知道时候到了，所以我就回应，我就说 OK 我可以带。但是第一场带敬拜就出了很大的错，本来是如果是5点要结束的话呢，我提前5分钟已经唱完了，哇，我已经带完了。后来一看，牧师还没上台，怎么办？还有5分钟，牧师才礼拜才开始，所以呢，下面的人都笑了，哇，笑了一下，哄堂大笑，我就不知所措，我该怎么办？我说，然后呢，最后一首赞美我又唱了一遍，就是这样过去了。其实当时对我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实力非常好，我是没有实力的，没有音乐基础的，所以他们那些人是不服我。当然了，换句我说我也不服啊，因为我要选歌，选 chord 什么，当时我不知道 chord 是什么，然后我还要选歌，我还要教他们啊，前奏应该怎么样，然后中间间奏应该怎么样，然后怎么接下一首，然后呢这应该怎么去分配啊，怎么去分配工作，贝斯啊，吉他，然后电吉他，架子鼓啊，还有那个时候 keyboard 也有2个人，我说这些人应该怎么安排，我根本就没有知识嘛。所以那些人都不服我，每次练习的时候他们就指指点点，就说哇，你连这个都不知道。所以呢，我这个人自尊心非常大，他们每次那么说完之后，我就其实在面前我只是说啊 sorry 因为这方面我不太很懂，你们告诉我好了，然后我就那样。但是我没有气馁，我流眼泪都是他们看不到的地方，我在一个在内室里面，我说祷告神，我说神的，我实在是担当不了这个责任，虽然说是你把我带到这里，那你负责任吧，我实在是不行了，我音乐知识都没有，我什么都没有，我怎么办？我就哭，我长大之后没那么哭过，然后我就哭啊，我说神的，我实在是承受不了了，我要离开这个敬拜组了，我要实在是担当不了。因为特别难受啊，你说那边还有比我小的人还指指点点不服我，所以我实在是放不下这个脸，所以我就向神祷告，我说埋怨神。但是很庆幸的是，每当我那样哭诉祷告的时候呢，神都通过赞美来安慰我啊，我特别感谢神。当时神通过那首赞美啊，神是这样安慰我的，就是我们最近经常唱的师母特别喜欢的那首赞美我可以看一下。你是创造我的主啊，就那后面有歌词说我认得你名字，也知道你的你想什么，然后呢我所流的眼泪呢我会帮你擦干。哇，神通过这个赞美给我安慰，我当时哇，我就哭得更厉害了，然后我就回应说，我说主啊，我刚才我实在太激动了，所以我还是会顺从的，但是有一个条件，主啊，你让就是提升我这个音乐方面的造诣啊，不然我那些人我怎么带啊？然后我就开始祷告神，但是很。但是我受到的安慰最大的是什么呢？每次我带敬拜的时候，哇，一到台上我带敬拜的时候，下面的人受很大的，我也感觉到圣灵在后面围绕着我，就是圣灵啊，我可以感觉到的，我属灵上我可以感觉到。然后呢耶稣呢，就是我可以看到耶稣就是两个双臂啊，就是把整个那个礼拜的那个场地就抱在一起，我可以感觉到这个，每次带敬拜的时候我就可以感觉到这个。所以呢，虽然我没有音乐的知识也没有什么经验，但是我每次带敬拜的时候，因为我交托神了，我说神啊，我上台之后我什么都不说啊，我就唱了，你帮我那个来带领吧，然后我就完全交托给神。然后当我带敬拜的时候，后来他们说，哎，你虽然没有音乐知识也没有什么经验，韩国日语都不好，这都是其次的，但是你带敬拜的时候有感动，哎，有很多人就找我说，你虽然没有什么经验，刚信主，但是你带敬拜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圣灵与我们同在。 哇，我就看特别感谢神，我就开始有自信了，我恢复，神恢复我的信心，然后就开始带领我。其实在本文里面呢，那个九章十七十八节，神也是这样给保罗呢交代使命的时候，他没有白白的就交代使命，而且呢他会给他圣灵的恩膏。我们看一下十七十八节，亚拿尼亚就去了，进了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就是说虽然没有具体的写啊圣灵怎么如何充满扫罗，但是呢从他生命的改变和成就，我们可以见证圣灵在他生命中赐给他多大的能力。如果没有这样的能力，没有这样圣灵的恩膏，他以后的工作是绝对做不到的。第三个部分是旷野的磨练和顺服。这圣经里面啊有一段部分是非常非常非常我们可以容易漏掉的部分。扫罗离开大马士革之后呢，他其实到了一个阿拉伯，也是亚拉伯旷野，在那里住了三年，在圣经里面呢没有细写，所以呢很容易就漏掉这个部分。神呢给他使命之后呢会给他时间装备的时间，就像我们一博啊，一博弟兄，他回应了神的呼召，但是呢神会给他这样的机会来装备，不然的话怎么去做这样的事工呢？就像扫罗也是，他离开这个大马士革之后呢，他重新出现在耶路撒冷，那期间有三年的时间，他去了哪里？在亚拉伯的旷野，不知道做了什么。我想他可能是学习啊，他研究研究耶稣，他研究这个，他重新啊，这什么呢？领悟的这种真理。我觉得他是在那三年之间，他是不断装备自己。而且我们通过保罗可以看到，被神呼召是一件苦幸福的事情呢，还是苦难的事情？啊，很多人都说啊，信耶稣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好。其实真正有神的呼召的人呢，没那么简单。幸福是有，但是苦难更多。但是有一点呢，虽然这过程是非常苦的，其实有很多时候那些牧者们啊，特别是牧者们，他们所经历的那种苦难还有诱惑，那种打击，其实有很多都是我们不明白的，因为神用特殊的方法去安慰他们，不是我们所知道的。但是为什么啊，刘牧师刘师母这么热心呢？杨牧师也这么热心呢？开拉面店是不是有这样的热情？因为他们清楚的知道他们这个使命，这段路走完之后将有什么荣耀的冠冕在等着他们，这是不是这世界上任何东西可以取代的？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盼望，所以呢就算是有再大的苦难他们可以坚持下去。而且神对他们的安慰，对他们另一种祝福，那是比起这苦难是无法比较的。其实我特别喜欢啊保罗，而且特别喜欢罗马书。当我看到保罗他走这十字架的道路，他受了那么多苦的时候，我就想起一首歌。其实保罗受了多大的苦难呢？哥林多后书十一章有写到，我们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22节到33节。这之前刘牧师也帮我们读过一遍，十一章23节到33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到船坏3次， 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苦，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肉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心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在大马士革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士革，要捉拿我，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被人坠下去，脱离了他的手。你说他这样的苦难，我可能这世界上都没有人，没有第二个人了，因为他受这个苦难真的是无法想象。我每次读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哇眼泪不住的流啊，他有多大的信心能够承受这样的苦难呢？后来我想通了，比起这样的苦难，他所盼望的荣耀的冠冕比这个是更大的，因为他有这样的盼望，所以呢他可以承受这样的苦难。我现在要唱一首歌啊，其实我说教的时候可能会唱很多赞美。我为什么要唱这首赞美呢？我就是想表现一下保罗当时的心情啊。快结尾了，唱这首赞美之后我就做一个结论。可能光叔姊妹会知道这首歌，不是这首啊，这首过去了。这一首呢叫《使命的歌》，每次唱这首赞美的时候，我就想起保罗，因为主耶稣走过第十架路，我也愿跟随，流出宝血牺牲的道路，我要跟随到底，先君的山林也无所谓，天涯海角我也愿跟随，为了拯救世上的灵魂，我愿舍弃宝贵生命，父啊求你差遣我，我要奔走十架路，牺牲我宝贵生命，求你差遣我，主耶稣走过的十架路，我也愿跟随，流出宝血牺牲的道路，我要跟随到底，先君的山林也无所谓， 天涯海角我也愿跟随，为了拯救世上的灵魂，我愿舍弃宝贵生命。世界虽无力地仇恨我，我仍然以爱相对，拯救世界灵魂的使者，甘愿走上这路，甚至为了我牺牲生命，你爱我竟爱到底，求你接纳这微笑的我，献上我的爱情。啊，这首歌里面歌词啊，好像就写到当时神呼召保罗的时候，保罗是怎样去回应的。你看世间因为扫罗他选择了传一帮人为一帮人宣教的道路，你说世界的人排斥他，不理解他，逼迫他，但是呢他还是委身走完了这条道路所以呢我每当唱这首赞美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保罗。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呼召的神，我们是神，在神里面是什么样的器皿呢？我们是神什么样的器皿？当我们了解这一点，我们的新的生命就开始了。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在神的计划当中，我是作为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当我知道我在神里面我是什么样的器皿的时候呢，我就知道我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所以呢，如果在座的各位还没有从神那里得到这样的呼召，还不知道自己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我们需要祷告，我们求神给我们这样的启示，让我们明白我们在神国里面我们要担当什么样的角色。自从保罗明白了神对他的呼召是什么的之后呢，他的新的生命就开始了。他生命改变之后呢，得到了那些曾经见过听过他的人不住的称赞他，而且他的新生命使他们惊讶，也叫他们为此称谢神，因为他的生命改变了，他变了另外一个人。他从逼迫基督徒，他成为基督徒。所以呢，这个转变对别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也许我们生命的转变没有保罗这样惊心动魄啊，但是呢，我们也要在我们的各自的生活的岗位上，我们需要荣耀神，活出应有的应许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您通过保罗让我们学到了这么多的功课。我们也知道您拣选了我们必有对我们的计划。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您的心意，明白您的计划，让我们从此的人生能够靠您的恩典去生活，为了荣耀您而活。主啊，请您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姊妹，主啊，请您给他们恩膏，然后在这一周当中，在这一周的生活当中，主啊，请您与他们同在，给他们恩膏，在各自的岗位上能够荣耀你的名，活出你的应许。主啊，请您祝福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